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是许多人的金句。这句话一方面读起来好像太大胆了，靠着神凡事都能做，好像是这个太夸大啊。但是这是他的一个从信心里面发出来的一个得胜的话语。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凡事都能做，不是把自己看作为超人，他是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神。神是超然的神，大过一切的超人，凡事都能做。那么这个凡事自然有个范围哈，不是他想做什么就做成什么，那个凡事是合乎神旨意的事，神要他去做的事都能做成，不是他自己要做的想做的自己的意思想去做的，那些事也能凡事都能做成。保罗不是指那些事，乃是指的神要他做的，神的计划，神的旨意要他做的，他都能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神做成。所以这是也是一个信心的金句，信心的宣告，也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那么还有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七节，保罗更基本的讲出来所有的基督徒的这个人生观。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就整个的人生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这是基督徒的基本的人生观，基本的态度是以信为本，所以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那么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九节也是他的很强的信心的表现。后书二章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他坐监，我被捆绑，但是感谢神，他的道不被捆绑。你看，这是坐监的里面的一个胜利的凯歌。他不是这个糊里糊涂的去唱歌，他是很清醒的，他的信心是很强的，很清醒的。他说出来那一个他信的那个对象是什么？他信神能够借着他做监，使神的道更广的被传开。他被捆绑，道却被释放，因他的捆绑，道被释放。他这里说道不被捆绑，那个事实上就是道因他的捆绑而释放。所以这是超过一般的人能够了解的，但是保罗看得很清楚。这是保罗坐监的时候信心的表现。腓立比书他坐监，那么这个提摩太后书他也是坐监。我们看见他在这个坐监的时候所表现的这个很具体的信心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把这些集合在一起，真是好像一粒一粒的信心的珠子哈、串联起来。保罗呢好像把这些珠子串联起来以后挂在他的镜像上哈、一直留到今天，我们读他的书信的时候好像还看见一粒一粒发光的信心的珍珠环绕他的景象，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荣耀的属灵的遗产。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点，第八点，就是 富足的贫穷，富足的贫穷，两个相反的意思却连在一起，这是非常奇妙的。这也是一个有平常说一个 spiritual paradox， 一个属灵的是非二事。我们常常说似是而非，这里是似非而是，好像是相反，但是事实是连在一起。有的人把它叫做繁合性，繁合性属灵的真繁合性的真理，又相反，好像相反其实相合，繁合性在字典上就是吊诡。我觉得那个翻译还不如繁合性更好。那我们看看他是如何的来用他的经验来表达这个宝贵的真理。我们看后书四章十三节，后书四章十三节，我在特洛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跟保罗呢，这个到处这个传福音，他的行李很简单，很简单，不是一个一个的体箱。他在这里只提到他所有的这个几样东西，这里提到外衣，冬天的衣服，现在冬天要来了，他需要那种外衣。换句话说，他没有第二件外衣，就是那一件，那么就要托人把那件外衣冬天的衣服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那些疲倦，就是这个旧约的疲倦。所以保罗说有的是圣经，是基本的衣服。那么这就告诉我们，保罗在物质上是一无所有，很简单，最基本的一些需要。但是呢，让我们想到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的话，也是非常宝贵的一句话。零后六章十节，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那么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奇妙的一个宣告。这是他的这个写照。在物质上他是贫穷，虽然人看他是贫穷，所以他说似乎贫穷，但是在灵性上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他把自己所有的灵性的丰富分享给人，叫许多人富足。按他的物质方面来看一无所有，但是事实上灵性方面样样都有，不但灵性方面样样都有，在他基本的需要上神也为他预备样样都有。他不必带什么东西到别的地方去，到了那个地方神就按他的基本的需要为他预备。所以他样样都有，而且不但样样都有，他还加上一句话。我们看腓立比四章十八节，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但我样样都有，并且由于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一方附体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他不但有，而且说有余，有余，这是一个奇妙的见证，神为他预备，他已经充足， 所以不但有，而且由于充足，因为神不断地借着不同的人带给他他所需要的，而这些人的爱心的帮助是对在神的面前是极美的香气，是神所悦纳的喜悦的祭物。所以这是保罗的见证，是保罗的经历，就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那么他的这种的丰富感很真实，很真实，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重要的一个启发，一个启发，说我们有跟一般的观念不同的一种了解。那么保罗告诉我们他的这一切的丰富从哪里来的，我们看格林多后书九章九节，是一个金句，格林多后书九章九节，许多人会背的金句。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里说的你们，那就是基督徒属主的人。哦，八章九节，这里说你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你们就是属主的人。属主的人的富足从哪里来？是因为主耶稣的贫穷，他放下一切，而他所放下的却成了我们的富足。所以我们的一切的富足都在基督里面，基督是我们的富足，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基督是我们的公义，基督是我们的富足，基督是我们的平安，基督是一切的一切。那么这是这个A.B. Simpson 所讲的信息和那首诗 All in Jesus， 基督是一切的一切。那么这个尼托生弟兄也是传这个信息 Christ is all things， 他的 那个信息讲述到弟兄给他翻译的 Christ is all things， 那就是说Christ is everything to me， 他是我的一切的一切，我每样所有的都是在基督里，也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我的一切。所以那么尼托生所根据的这个话就是格林多前书第一章，格林多前书第三十节，但你们都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是尼托生弟兄很欢喜用的一节圣经，也是他的这个信息的一个主要的根据。所以我们的丰富是在基督里，保罗他一切的丰富都是因为基督为他成了贫穷而使他 得到丰富。我们再看八章十四节，格林多后书八章十四节，那么在这里保罗就根据主耶稣留下的榜样指出来我们要与主同行的一条路。十四节，乃要君庭，就是要你们的富裕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裕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君庭了。如经上说起，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保罗讲完了基督 因他的贫穷使我们富足，跟着就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基本的属灵的原则来讲，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用我们的富裕帮助别人的不足，那么到了时候，别人的富裕也成为别人的富裕，也成了不我们的不足。所以我们看见保罗的丰富，他有经验，同时有个很重要的、很基本的一个属灵的认识的根据，一个基础。所以他能够把这个重要的真理透过自己的经验来和弟兄姊妹分享，好像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似乎贫穷，却是许多人因他富足。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结束了第六个分题，保罗的榜样，现在开始第七个分题，付代价的心智，付代价的心智。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人受苦难就是付代价的心智。保罗这样勉励提摩太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这个人受苦难的心智讲出来，所以他不是说提摩太你去忍受苦难吧，不是，他说你与我一同来受苦难。所以这是他把自己的道路来指导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里头，就苦难两个字出现了七次。我们来看看，一章八节刚才读了，再看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他受的苦难，受苦难的时候的心态是不以为耻，但以为荣耀，这就帮助他去受苦难，更有力量去面对苦难。二章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二章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三章十一节，以及我在安提阿、伊格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的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他落在苦难中，主拯救他。四章五节，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七次，保罗在后书里面用苦难两个字，然后他用逼迫两个字三次，我们刚才读过了三章十一节、十二节，有三次提到逼迫，而且他说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不是平常的逼迫，是非常难以担当的逼迫，何等的逼迫。而且他跟着就说，这不是我的特点，凡是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这是一个，他说不是他一个人走的道路，是一切立志过敬虔的生活的人所共同走的道路。 忍耐两个字用了六次。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忍耐。后书二章十节，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他为了选民，这个选民呢，不是单单指着以色列人说的，因为他不是这个单单向以色列人传福音，一切被神拣选的人，所以这个选民是个广义的选民。为了这些人，凡事忍耐，目的就是叫他们能够得了救恩，而且也得永远的荣耀。不是单单得救就算了，而且带领他们能够到得荣耀的地步。十二节，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在这里保罗提到忍耐，当然是忍耐难处啊，包括苦难在内，不容易忍受的才需要忍耐。那个人字的写法，上边一个刃，下面心，好像一把刀插在心里，就是不容易忍受的。他忍耐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他知道这个忍耐最后换来冠冕，与主一同作王，不是突然的。二章二十四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经，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在工作中也需要忍耐，教导人不容易。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侍奉的工作不容易，有些难处，在其中要学习忍耐。圣工从来没有容易的啊，造就人、建立人也从来没有容易的，侍奉主也不容易。在这一切之中，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要存心忍耐。特别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忍耐那些抵挡的人的反对，甚至有恐吓。三章十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这里就是七样：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最后是用忍耐，因为这个忍耐是一个很高的一种的心智，很强的一种心智。四章第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去建立人不容易，需要忍耐，而且需要百般的忍耐、各样的忍耐，有不同性质的忍耐、不同味道的忍耐、百般的忍耐。第五节，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忍受苦难，忍受。所以这里六次用忍耐。所以我们看见保罗的侍奉主的经验，包括了苦难，包括了逼迫，包括了难处，需要忍耐。也忍耐应该七次是吧？忍受苦难。那么这个忍受苦难是两方面都有了。
两个相反，那个上面那个企业。
哦，这个忍耐应该是七次哈，忍耐七次，苦难应该六次。啊，苦难应该有七次的。
三章十一节有两次。
啊，中间有了一节有两次提到。不过这个次数不太要紧了，七次也好，六次也好啊。如果两个都是七次的话呢，那我们就容易比较记了，容易记得。总之是次数很多，次数很多。所以这些呢，就是保罗的家常便饭。所以我们另外看保罗的这个附带家的心智最具体的表达，《使徒行传》20:22-24，《使徒行传》20:22-24。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小字原文说心被捆绑，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绑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他的一个，可是最简单最清楚的一个付代价的心智的表达。那么这几节圣经呢，可以回答可以回答第21章所引起来的一个问题。我们看第21章第10节-14节，在这个里面很多人发一个问题。21章10节-14节，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 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的捆绑这腰带的族人，就是保罗，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就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苦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能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对了。那么有人在这里批评保罗，就是说先知亚加布被圣灵感动说了这个预言，那么一定是真的了。为什么保罗那么固执？从表面上看，圣灵这样的说话说预言，这个目的就是要保罗避开这个难处嘛，不然就不必警告他了，不必说这个难处了。所以这些听见的人都是这种的会议，这种的解释，说圣灵既然这样感动亚加布说预言，他的目的一定是要提醒保罗不要去，免得遭遇难处。但是保罗不听劝，一定要去。有人认为他是固执，制造麻烦。但是保罗的会意不同，圣灵说耶路撒冷中哪里有患难迫害，但是第20章23节，这是保罗他从圣灵领受的信息，所以他对于亚加布的预言另外一种的会意了解看法。20章23节， 但知道圣灵在隔层里向我指证。他的意思是说，不是现在亚加布才向我讲这个预言，其实圣灵早就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绑有患难等待我。意思就是说，不是单单耶路撒冷一个地方有这个，在各城里面都有捆锁患难等待他。那么如果圣灵对保罗说每一个地方都有患难，那么圣灵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你都不要去了？保罗的意会就是说，那不是圣灵说这个预言的意思。如果是那个意思，那么他就什么地方不要去了，他就留在家里，就不要传福音就好了。所以他知道圣灵就是要他心里面做预备，到处都有患难迫害，心灵预备好，心灵预备好，不是让他不去。如果单单是耶路撒冷有患难，他可以避开嘛，可以到别的地方没有患难的地方传福音。但是各城都有患难，所以保罗了解圣灵的旨意更清楚，更清楚。所以如果一个人感觉圣灵怎么引导他，怎么引导他，要小心啊，要弄清楚，弄清楚，很容易弄错了，按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了。所以保罗他付代价的心智是非常的坚定，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最重要的是什么？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知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对这个福音太有把握了，所以他愿意为他付一切的代价，这是他从主所领受的责任知识。好，那我们呢就到这个地方来结束了。我们下个礼拜一我们就最后的一次了，我们把第八九十一起来看完。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实在不能不因保罗的心智而受感动。主，他这样的清楚的认识，知道说信的是谁。主啊，也求你加强我们的信心。主，我们信心坚定以后，就从信心里面发出力量，发出喜乐。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使我们在侍奉中多有信心。我们的信心太小太弱，主啊，求你加强我们信，但我们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愿意常常的向主这样的祈求，因为我们知道信心是我们最基本的需要。求主使我们在侍奉中大小的事上用信心的眼光来看，不用我们的感觉来想。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自己做我们的榜样，你愿意做仆人，你到世上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们看见圣徒保罗也因为主做众人的仆人，主，我们在你的家中也愿意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的心，你的爱不断地激励我们，使我们内心有力量。主啊，你使我们像诗人所说的，求你鼓励我们，使我们心里有力量，不断地为你的国度，为你的教会，为你的家来献上我们从你领受的恩赐和各样可为你使用的地方。求主咱们每一个人的侍奉中不断地加力量给我们，眺望我们，使用我们，保守我们，呵护你用。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地交托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先 这个礼拜大家都特别忙，我们来到最后的一堂课，我们看第八、第九、第十三个分题。第八个分题是认识时代，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到五节，我们把这段来看一看。提后第三章一到五，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在这里保罗提到末世，那么这个末世是可以用狭义的意义来看，也可以用广义的意义来看。从广义来看，那就是从主耶稣到世上来以后，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已经是末世。从狭义来看，到了主快要再来的时候是末世。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这样说末世，这是一个广义的说法，把保罗自己的时代和末世的时代，就是主快要再来的那个时代都包裹在内。同时呢，在末世，就是主快要再来的那个时期里头，各样的世上的情况是到了这个高峰的情况，到了极度的情况。但是这些情况在过去的历史里面都曾经出现，但是在程度上没有末世那么厉害，在性质上相似，但是在程度上有差别。那么在这里保罗就把当时的情况提出来，同时在圣灵的安排之下也影射了末世的情况。我希望这个意思我说清楚了，希望大家都明白了解。这里说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这个危险当然不是指着这个平常所说的不安全的意义，乃是说属灵的危险、精神的危险、道德的危险，是这样的意思。第二节，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废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这些情况我们看见到了今天，也就是主快要再来的时候，已经到了极度的表现、高峰的表现。那么我们分析来看，我们用一些今天的词句来配合这里所说的那个实在的意义。首先我们注意这里说人要专顾自己，这里说人自夸狂傲，这里又说自高自大。那么这些词句呢，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自我中心。这些情况今天已经到了极点了，一般的人都是把自己放在 最高最重要的地位上，自己是人生的中心，一切的兴趣，一切的追求都是环绕自己。所以这里说的专顾自己一点也不错。那就是说今天一般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 specialization， 那就是 self-interest egoism，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专长。那么在哲学上说呢，人本主义是流行的，存在主义也是流行的。人本主义一边人自己作为基本的标准，存在主义就是把这个形而上的哲学的研究放弃了，现在讲的哲学就是人为中心，人为标准的哲学，就是存在主义。不再讲这个最后的实体的问题，不再讲这个 substance the ultimate reality of the universe， 不再讲了。原来那是哲学的最重要的课题，那是形而上学的最后的研究， the ultimate reality of the universe， 现在已经放下了。当然放下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呢就是经过了2000多年哲学的理论没有真正的解答，到底宇宙最后的真实是什么，找不到答案，所以索性放弃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在这个时代里头，人注意自己，也把人提高作为一切存在的中心，一切存在的意义的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人自己。所以 Man is the ultimate reality of the universe， 所以我们不必向外去找了，就在人自己里面找，结果把人就高举和人本主义配合起来，就是现在所说的 secular humanism， 是非常流行非常强的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哲学的理论。而这个配合了这个物质的自我中心，配合了享乐的自我中心，配合了政治的自我中心，配合了哲学的自我中心，构成了末世时代的，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自我中心。所以这个末世的时代的自我中心成为社会潮流的一个最大的成分。所以这里说的一点都不错，专顾自己，自夸狂傲，自高自大。第二方面，物质主义 materialism， 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二节，贪爱钱财，还有第五节，爱厌乐，第四节，爱厌乐不爱神，还有这个一句话，在这个第三节，好说谗言。那么好说谗言的意思就是为了得好处什么话都愿意讲，就谗没人的话，牢笼人心，目的是得到利益，是唯利是图。钱就成了追求的最高的目标，
也是人生的意义。因为有钱就能享受，有享受就满足自我的一切的要求。那么在旧约里面，先知已经把当时的一些犹太人的表现这样的告诉我们描写出来，在阿摩斯书六章三到六节，在阿摩斯书六章三到六节，这是阿摩斯描写当时的那些人他们的人生的表现。第四节到第六节，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塔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这里就是描写当时的时代的那些物质主义者，所以这种的情况历代都有，但是到了今天主快要再来的这个狭义的末世时代，这种的生活的方式已经发展到极点了。我们很难想象到一些人他们生活的一种的奢侈的程度，而且在这个电视里头是宣传这样的 lifestyle， 所以这是 the lifestyles of the famous and the rich， 那把它做成了这个电视的节目，把它放映出来，引起就整个的美国人的羡慕，都望着这个方向来追求。所以这样的宣传就把这个观念普及到全国的一般人的心目中，也成了他们的人生的目标。第三，色情泛滥。在这里第二节末了一句，心不圣洁，所以这是可以说是黄色的浪潮。那么今天的这种情况的现象啊，是远远的超过过去任何的一个时代。今天的大城市里面，这种的情况已经真是可以用泛滥两个字来形容了。那么这个色情的事，历史历代都有。但是到了末世，有一个特点特别的表现，在启示录里面也很清楚的把它描写出来。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七章，启示录第十七章，我们第五节啊，第四节，十七章第四节，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淫乱的污秽放在金杯里面举起来，那个意思就是淫以为荣。在过去的时代，淫乱的事还是见不得天日的，还是偷偷摸摸做的，但是在末世的时代是明目张胆，而且淫意未容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程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不是限于任何一个国家，不是限于任何一种的文化，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化都是 受了它的冲击，在东方的泰国，在西方的美国，我想可以把东西两半球的作为代表的情况。我们也看见犹大书，就是也讲到主再来之前的情况。犹大书，我们看第16节、18节，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18节，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所以私欲当家，私欲控制一切，驾驭一切。每个人随从自己的情欲，就是说完全不禁制，任其这个泛滥。所以在犹大书，在提摩太后书，在启示录，都给我们看见末世的这种的情况。第四，反叛的心态，一个 rebellious spirit。 我们看见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第这个狂傲两个字，第二节，狂傲，那就是不受约束，反抗传统，一切的传统都被挑战。 Every tradition has been challenged。 而且有的人是专门以这样的一个反叛的表现为标榜。所以今天在学校里头，中小学的情况，从前中小学比较好的，但是现在的中小学也已经受了这个潮流的冲击，是同样的表现。所以今天在小学中学做老师的人是最痛苦的人。我是很稀奇，怎么会还有人肯教书，还有人肯做老师。我想那些人都是很这个非常痛苦。所以现在也是慢慢找老师不容易了，越来越多的人不要做这个工作了。这个受学生的那种的欺压侮辱，真是到一个可怕的地步。那么整个的社会里面都是充满了这个反叛的心态。第五，无尽无忌，那就是 permissive society， 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 everything is permitted。 所以这个 permissiveness 是末世时代一个很正确的真实的一个描写。在这里用任意妄为，第四节用这四个字来表达。所以有人这样说哈，今天的社会 nothing is immoral， the only thing that is considered to be immoral is to talk about morality。 你讲道德就是最不道德的事了，其他的都道德，最不道德的就是讲道德，已经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况。我想这句话也是很强的代表性的话。第六，家庭瓦解，家庭破碎，在这里提到违背父母，第二节违背父母，第三节无亲情。可今天的家庭的破碎，单亲的家庭
single parent families 越来越多。那么这是这个时代也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你怎么能够让他们学好，这个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他们整个的环境都他们推到这个学坏的地步。但是有一件事我要提一提哈，有人说预言，就是说在美国这个信仰复兴的一个时期可能不太远了，这是很乐观的一种的看法，也是有它的道理。就是说一般的人看见这种罪恶的泛滥啊，深深感受到没有希望，所以唯一的希望就是来一个悔改，来一个大的转变。所以人心已经是落在很深的绝望痛苦里边了，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只有转向神才有希望。所以如果神施恩，会有一个复兴来到，也是有不少的人在祈求复兴。同时呢，已经有些迹象，好像有些人慢慢醒悟了。最近我看见了一个统计的报道啊，这个过去这个许多人都听说的这个 Kinsey Report 金氏的报告，就是在一般的人当中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夫妇是犯过奸淫，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夫妇犯过奸淫。但是最近啊，1993年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来源是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这个报告说他们的一般性的调查的结果，在夫妇当中21%是犯过奸淫，那就是1/5，已经比例低了，比例低了。当然这个这样的统计哈，是本身是有问题的，本身是有问题，它正确性有时候要上下都要打折扣。但是呢，这个至少有这样的一个统计的报告，那就是比前几年已经有好转了。这也有可能就是有些这个人醒悟过来，所以这也是一个叫增加我们对于神施恩教会复兴的一个盼望。第七，轻视道德，在这里说不爱良善，第三节，不爱良善，又提到忘恩负义。不爱良善，那就是轻视良善，良善就是道德，不但不重视道德，讲求道德，反而轻视道德，嘲笑讽刺道德，把基本的这个最基本的道德的原则都放弃了，到了忘恩负义的恩义都被踩在脚下。所以今天是一个不讲道德的时代，在学校里面不可以，老师不可以讲道德，完全没有道德教育。在3年前有一本书出版，是哈佛大学的两位教授合作出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这个
The human nature and crime, 人性与犯罪。那么这两位哈佛大学的教授有很厚的两本书，结论是什么？就是说现在在美国的社会罪恶增加，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少年人已经没有了道德教育，对，少年人已经没有再接受道德教育，所以就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而今天的教育的理论都是所谓行为主义 behaviorism， 不讲道德。那么这样的一种的教育的路线自然造成这样的社会的风气，轻视道德，老师上课一讲道德就被学生不敢讲，一棒，暴力主义，性情凶暴，不解怨，不能自圆，这个说得很透彻。那把人的最坏的基本的这个天性都把它暴露出来了，完全没有控制的暴露出来。暴力是其中最可怕的一个表现。所以今天美国慢慢慢慢的发觉这个 violence 成了全国的一个 national terror， 一般的人越来越感受到，他们越在追问怎么回事，追问的结果一定是回到道德的教育上去，所以有些人慢慢的醒悟过来。你看最近在火车上这个乱放枪杀死那么多人，有更多的人受伤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今天一个大的辩论就是枪可以不可以有枪，那么这是直接和暴力行动有关系的一件事。第九，反对宗教，这里有谤读两个词在第二节，谤读 blasphemy， 那么就是对于神明的这个冒犯，就是对于宗教信仰的这个毁谤，这也是到了极点，人很难想象的一种的程度。而且美国的电视是他们尽量的帮助一些反宗教的一些言论一些事情，有一天他们要自食其果，现在已经自食其果了。但是如果还不悔改醒悟改变，那个苦果更可怕。那么最后看教会的情况怎么样呢？在第五节，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那么敬虔两个字只可以用在这个基督徒的身上，有敬虔的外貌就是说还有宗教的外衣，但是没有敬虔的真正的内容。这个实意的原文是能力，就是作用的意思，有了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作用，也就是没有敬虔的实质。宗教成了仪式，大多数的教会是落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里头，特别是新派的教会，这是无可否认的一件事实。在美国教会超过20万间， 至少20万件，而大多数的教会是在这个大宗派里面，而大宗派就是新派流行的地方。当然大宗派里头也有信仰好的教会，有不少，但是他们的大多数是流于外貌，失去敬虔的实质。所以老底嘉的教会来预表末世的教会是很恰当的，发了财，物质丰富，样样都有。但是主说你不知道自己是贫穷可怜，赤身露体，那是很厉害的形容的话，但是非常的真实。今天在这个老底嘉的时代里头，当然还是有不少热心爱主敬虔圣洁的人，但是成了少数。我们为了那些爱主的、有追求的、有敬虔的、圣洁的、祷告的、见证的，为这样的教会特别的感谢神，这样的弟兄姊妹特别的感谢神。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大多数的教会是像这里所说的。那么这些情况啊，在新约圣经里头讲的最清楚的有四处的地方。大家如果要对这个问题更进一步的研究的话、查考的话，我就提出来，在圣经里面有四卷书是讲的特别的清楚。一卷书呢就是启示录了，另外一卷是犹大书，还有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还有这个马太福音第24章。这些是新约里头讲末世的这个情况最清楚的。我们把这四处的经文来查考分析，来把它表达出来，就会相当的完全。那我们就稍微用一点时间哈、来看一看犹大书，因为犹大书所说的跟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所说的是非常的接近，非常的接近。犹大书只有一章，但是它里面所描写的末世的情况就是非常的周全，非常的正确。那么我就提出来一些经文使大家再一次的注意这方面的信息。犹大书我们就用第14节做一个一发月要旨 The key verse 第14节。亚当的七世孙伊诺曾预言这些人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呢，就是特别指着末世的人，说看呢、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那么这就是讲到主再来的那个时期。那么这些人是什么表现？我们把这三个字这些人当作一个要字啊 ，keywords， 然后把其他的连上去。我们看这里所说的第10节开始，但这些人回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回谤。
刚才我们看的提摩太后书的三章一样，还有与那些没有灵性的出类一样，在这世上就败坏了自己，完全是 corrupted 败坏。十一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该隐的道路就是用仁义来代替神的启示的信仰。该隐杀了亚伯，因为亚伯用神所启示的祭物来献给神，换句话说，他有一个启示的信仰。该隐呢，用自己的意思就是仁义来做他的人生观，走了该隐的路，就是否定启示的信仰，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巴兰的错谬，巴兰的错谬就是为了好处，为了利益，违背神的话语，用利代替神，换句话说就是享乐主义、物质主义。还有钉在科拉的背叛中灭亡，科拉的背叛就是背叛了神所拣选的领袖摩西、亚伦，也就是背叛了神自己，高举自己，背叛神。这就是与神为敌的，高举自己与神为敌。第十二节，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交食。这些人是交食，交食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水面一下的石头，你看不见它，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表面看不见它，但是它在那里做一个很难防备的破坏工作。船在行驶的时候很难防备隐藏的礁石，常常撞上去沉船，是这样发生的。这就是说，一些教会里面的人出卖神、出卖主，做犹大，教会里面的犹大。那么跟着就提到一些末人了，那就是末世教会的一些领袖，他们怎么样呢？只知喂养自己，不是喂养羊，是喂养自己，就是很讽刺的一句话。他们不是 feeding the flock, they're feeding themselves, 无所惧怕，在神的家里犯罪是无所惧怕，是没有余的云彩。这里有几个形容词啊，同样的意思，有名无实，没有余的云彩，就是看外面是云，云里应该有鱼，但是没有鱼。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秋天是结果子的时候，应该结果子，有结果子的条件环境，但是没有果子。在教会里面应该结果子，但是没有果子。死而又死，死透了，比教会外面的人还要死，连根被拔出来了，根都没有了。十三节，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放纵情欲流荡的心，不守本位，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第十六节，刚才看过，他们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的便宜谄媚人，刚才说的说谗言。十八节，
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而且呢，还有十八节上半节，好讥笑，好讥笑，就是对于神的道，对于敬虔的人，他们轻视、反对、讥笑。所以这里所说的漠视的表现呢，是好多角度，很完全的角度。如果有一个人写一本书，把这些要点都写出来，加以事实的例子，那就真是一本厚厚的书了。所以犹大书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放在一起看，真是完全的互相复合，给我们一个很正确的、清楚的一个末世的一个图画。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末世的时候，说不法的事增多，不法的事增多，也是一个最简单的描写。我们这个来看呢，第九个分题。哦，我应该做一个第八个分题的一个结论哈。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些话给提摩太？保罗的目的就是要提摩太啊，清楚地认识他所处的时代的情况。当时已经有一些这样的表现，但是会越来越恶，恶人会越来越恶。这是保罗的话。人心越来越硬，所以情形是越来江河日下。保罗要提摩太了解当时教会所处的时代的背景，潮流是如此，那么这样要他自己就针对这些潮流的影响力来保守自己，同时也提醒基督徒面对这样潮流的时候能够站得住。所以这是保罗写这些话的基本的原因。今天我们在真正的末世里头，狭义的末世里头，那我们要清楚看见我们的时代的特性，这些特性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影响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自己抽离社会到人群外面去居住，不可能。从前还可以做，你想离开这个社会的坏影响，你就离群独居可以了。但是现在无论你到哪里去，只要你带着电视，什么都跟着你去了，是无法逃避，无法逃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侍奉的人，有认识这个时代的特点，然后就知所防备，知道自己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要胜过的事情是什么，要保守自己脱离的事情是什么，怎么样在这样的时代里头能够讨神的喜悦，合乎神用，这是这五节圣经的基本的意思。我过去提过，为什么主耶稣写的七封书信对得胜者的应许最好的是对老底家的得胜者发出来的呢？为什么不是向士每拿的教会得胜者发出，而是向老底家的教会里面的得胜者提出呢？在这个启示录3章20节，主耶稣说，看那我在门外叩门，凡听见我的声音 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而且要和主一同做王，坐席做王。其他的应许没有说做王的，只有这里做王，就是坐席。一个是丰富的恩典，一个是最高的地位。做王是最高的地位，坐席是丰富的恩典。为什么这个最好的应许给老底家的得胜者呢？我们想来想去，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头，那也就是在末世的时代里头，在这许多的冲击之下，在这许多的腐化的因素之下，能够得胜，主很重视，主要把最好的赏赐恩典赐给他。我相信答案就是如此。我们看见许多的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受迫害，还热心爱主，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中间一些人到了美国来，过一段时间恐怕会改变，恐怕会改变，不如在国内那么热心爱主了。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迫害比还它的作用还比不上这个物质主义。今天在美国的